國際法庭對兩位俄國高級指揮官發逮捕令，美軍 F-35 現身俄烏戰場。眾議院重磅法案迫字節跳動出售 TikTok 或面臨美國禁令。川普連贏8州，彭博社話拜登在7大戰場州失利。美國參議院速狗加美國媒體和中共喉舌斷絕關係。蜘蛛俠爬47層摩天大樓力挺菲律賓，台灣行動增加導彈演習。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6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情。我们来听一下 Kelly 讲些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他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欧盟成员国和美英等40多个国家3月5日在联合国要求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死亡进行独立国际调查，并直指普京负有最终责任。同时，俄军的2名高级指挥官被国际法庭正式通缉。请看报道。
法新社报道，代表43个国家的欧盟大使柯鲁德森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我们对俄罗斯反对派政治人物纳瓦尼的死感到愤怒，普京和俄罗斯当局对此负有最终责任。纳瓦尼的身亡被视为俄罗斯加速和系统性镇压的另一个迹象，俄罗斯必须允许对纳瓦尼的离世进行独立而且透明的国际调查。这些国家亦敦促莫斯科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因和平行使人权和反对俄国在乌克兰发动战争而遭拘留的政治犯、人权捍卫者、记者以及反战活动人士。他们亦呼吁俄罗斯废除他的压迫性立法，结束对司法的政治滥用。除此之外，在3月5日，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对普京的2名高级指挥官发出逮捕令，起诉他们犯有战争罪。国际刑事法庭网站报道，俄罗斯远程航空司令谢尔盖·科比拉什和黑海舰队司令维克多·索科诺夫对直接攻击民用物体和造成平民伤亡犯有战争罪，对平民的过度伤害或对民用物体的损坏以及不人道行为犯有危害人类罪。这2份逮捕令是因为他们指挥的部队从最少2022年10月10号到2023年3月9号对乌克兰很多电力基础设施进行导弹袭击。泽连斯基特别发推文表示，我欢迎国际刑事法庭决定对俄军的2名指挥官发出逮捕令，他们对乌克兰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轰炸行动中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每一位下令袭击乌克兰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的俄罗斯指挥官都必须知道正义将会得到伸张。每一个犯下这类罪行的人都需要知道他们将被追究责任。据多家媒体报道，3月5日俄军再遭到重创。当日上午，乌克兰特种部队部署了无人艇击毁了价值6500万美元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旗下的谢尔盖·科托夫号巡逻舰，一架舰载运输战斗直升机亦在船上被摧毁。这个行动对俄军构成重要打击，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3月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最终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他问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挑起了这场战争呢？是谁使用核武器威胁呢？他敦促欧洲放弃对局势升级和限制的恐惧。 而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5号表示，他支持北约内部和其他欧洲国家关于自愿联盟的讨论，这个联盟将为乌克兰提供击败俄罗斯所需的任何东西，包括在乌克兰部署北约非战斗部队。另外，捷克愿意成为第5个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国家，但是不能参加战斗。而英国卫报报道说，近日德国泄露了英国早有少量军人秘密驻扎在乌克兰，担任飞弹操作等机密工作。英国政府目前没有透露具体工作内容。更值得关注的是，较早时候保加利亚军方引述新加坡国防部长的消息说，美军近期秘密动用 F-35 战机，以电战系统探测反推乌克兰境内俄罗斯占区的俄军防空飞弹位置，这亦再次应证美军 F-35 参战，收集到的位置和参数情报已经分发给北约国家作为防空压制作战参考。
3月5号，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推出重磅法案，将迫使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出售 TikTok， 否则 TikTok 将面临在美国的禁令。请听报道。
这项提案是由众议院中国战略竞争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加拉格尔联手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尔西以及十几位两党议员提出，是针对字节跳动可能构成潜在国家安全威胁的担忧而禁止 TikTok 的最新举措。这项名为《保护美国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式侵害法案》，明确定义了字节跳动和 TikTok 是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式。法案还创建了一个更广泛的框架，允许总统指定其他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式。法案适用范围内的外国对手包括中国、俄罗斯、北韩和伊朗。这个法案将在生效之后给予字节跳动165日的时间来出售 TikTok。 如果字节跳动不从 TikTok 中撤资，这样 TikTok 在美国应用商店比如苹果、谷歌或网络托管平台将成为非法行为。 TikTok 的发言人没有就这件事件立即作出回应。去年共和党支持的一项法案想要彻底禁止 TikTok， 但是遭到了民主党的反对，说这个决定可能侵犯言论自由权利。去年一些参议员亦针对 TikTok 提出了一项法案，尽管得到了白宫的支持，但法案一直没有进展。现在众议院推出法案可能打垮在美国的 TikTok。 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发帖说，这个法案的角度很巧妙，自相不自闻，就是本质上没有禁 TikTok， 亦不惩罚用户，只是针对 TikTok 在苹果和谷歌商店还有其他 APP 商店落手，所以打击面非常窄，但是解决问题。方伟认为，现在国会两党联手立法来解决 TikTok 的归属问题，那是最佳方案。因为一是拜登不用冒得罪年轻人的风险，只要点头就得；二是美国法院不能够好像上次挡川普一样去挡，因为现在是国会的立法，法院没办法挡。他还建议每一个美国华人都写信给你的国会议员，请他们支持这个法案，这也是目前唯一可以凝聚全国的议题。这件事难受的就是中共政权。
3月5号超级星期二，有15个州加一个美属地萨摩亚将进行党内投票，这个将是总统初选单日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川普和拜登目前领先于各自的党内竞选，有望获得提名。请听报道。
超级星期二开场前，川普在北达科他州共和党党团会议上取得胜利，而川普在共和党初选中已经连续赢得了8个联邦州。共和党全国党代表票共有2429张，本届竞选参选人最少需要获得1215名党代表支持，才能够赢得党内提名。目前 川普已经获得了247张党代表票。竞选团队预测川普在3月5号超级星期二最少进账773张，他唯一的党内对手海利只拿到24票，而川普团队赢得超过1000张党代表的票，就能够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而民主党方面，全国党代表票总数达4672张，赢得总统提名的魔术数字是1968张，超级星期二这一日有1420张，而拜登最快在这个月19号可能赢得所需的1968张党代表票。美国各大媒体预计会在美东时间3月5号晚上8点左右开始进行预测。另外，超级星期二的整体结果并不会在3月5号揭晓，因为在当日进行的投票周横跨了6个时区，而且有些州使用邮寄选票，可能需要几日才能够确定获胜的候选人。而共和党的候选人会在7月在密尔瓦基举办的大会中正式提名，民主党则会在8月在芝加哥选出总统候选人。据多项新民调显示，拜登连任的选情告急。彭博社委托晨间咨询公司所做的民调显示，截至2月29号，拜登在7个关键摇摆州都落后川普，包括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宾夕凡尼亚州、密芝根州、北卡罗来纳州、内华达州和威斯康辛州。其中大多数受访者说，81岁高龄的拜登不适合再连任。
3月4号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查克·格拉斯利联名致函美国九家媒体公司行政总裁，呼吁他们彻底切断和中共经营的《中国日报》的联系。请听报道。
这九家媒体公司包括西雅图时报、侯斯顿记事报、波士顿环球报、洛杉矶时报、时代周刊、今日美国、金融时报、太阳哨兵报和芝加哥论坛报。这九家媒体目前都正在接受中国日报的资金。信中讲到，几年前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的文件披露，一些美国媒体公司不单止一再违反代理人注册的报告要求，而且接受了中国日报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美元的资金，中国日报亦由此登上了新闻头条。作为回应，多家美国媒体断绝了与中国日报的联系，但是这九家媒体依旧我行我素。根据最新数据显示，这九家媒体在2023年获得的广告收入和印刷费合计超过50万美元。参议员在信中写道，中共对美国机构的渗透广泛，新闻机构亦不能幸免。中国日报是中共通过宣传他们的目标和野心来颠覆美国新闻媒体的主要机构之一。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试图骚扰和恐吓美国公民，监视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网站，并影响我们的选举，但这些机构仍然选择不切断与中国日报的联系，继续参与中共宣传部的活动，阻碍了无数联邦机构打击中国影响力兜售计划的行动。信中还讲到了《中国日报》助纣为虐、美化中共恶行的事实，从粉饰对新疆维族人的种族灭绝，到为中共继续资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开脱，《中国日报》的使命就是宣传中共的目标。参议员表示，任何设在美国的公司，包括新闻机构，都不应该成为中共的同谋，令中共令人发指的行为合法化，或传播该政权彻头彻尾的谎言。
就在金门发生中共碰瓷渔船翻船事件后，在3月5号中共和菲律宾南海船只发生碰撞事件，中菲再起冲突，同时一名蜘蛛侠徒手爬上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座47层高的大楼。 来表达对菲律宾的支持。值得外界关注的是，中共频繁在南海和台海升级挑衅的情况下，台湾决定有所动作。请睇报道。
三月五号，中共海警船在南海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发生碰撞，导致菲律宾海警的船舰受损。菲律宾方面公布短片，直指中共海警蓄意并危险拦截，但是中共海警则反控菲律宾非法入侵，战火再度燃点。就在中共四海挑衅之际，在3月5号，一名蜘蛛侠徒手爬上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金融区的一座47层高的摩天大楼，以示对菲律宾的声援。这名蜘蛛侠叫做阿兰罗伯特，今年61岁，是法国攀登高手。他已经攀爬过世界各地200多个高层建筑物，其中包括杜拜的标志性摩天大楼哈里法塔和法国著名的艾菲尔铁塔。罗伯特对路透社表示，我知道菲律宾海局势紧张，我只是想提醒大家，这片海域和岛屿属于菲律宾，而不属于任何其他国家，这就是我今日攀登的目的。此前有分析认为，中共燃点台海事端，首先可能会在南海引发爆点。3月5号，中共宣布将2024年国内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 5%， 与此同时，军费开支连续第二年增长 7.2%， 而中共军费预算增长亦引起了台湾担忧。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中共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6%， 远低过美国的 3.5% 和俄罗斯的 4.1%。 不过中共核武库迅速增加，在2023年中共拥有核弹数量增至大约是410枚。目前美国、日本和菲律宾都对中共在争议海域的军事挑衅保持警惕。3月5号，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中共加大军事压力，迫使台湾接受中共的主权主张，而台湾亦必须考虑根据敌情加强训练。台湾国防部决定，武装部队今年将增加导弹演习的频率，目的是应对敌人威胁的变化。他补充说，演习使用的弹药数量将符合规定，但他没有详细讲明感意味着什么。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